政权不稳，习近平释放继续打虎信号。65岁大陆资深导演何平去世，曾经出演建党伟业。两党力挺，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成立中国委员会。普京亲信指控西方试图消灭俄罗斯，防长誓言加强军力。黎智英案燃烧，国际律师团队要求会晤英国首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公安部1月10号通报，说坚决彻底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深挖彻查涉及的人事案，有力清除政治隐患。这个似乎是对习近平1月9号严厉打击有背景的政治骗子提法的回应。有分析指出，恐怕会有更高级别的老虎被拿下。有学者分析，这个不仅对政敌释放出威胁信号，亦都是对政治安全的担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9号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措辞严厉，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续反腐败，对贪腐零容忍，坚决防止政商勾结，将会对行贿人士进行联合惩戒，特别是严厉打击那些有背景的政治骗子。习近平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压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台媒镜新闻1月10号报道，学者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除了对政敌释放信息，恐怕亦都透露对政治安全的担忧。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指出，习近平其实很清楚中共内部贪腐的状况非常严重，甚至连自己的人马都可能有类似的问题。他的做法是尽快将对手先歼灭，用这些动作发出警示，任何不顺从其指令的人恐怕亦都会落得同样下场。中共红二代大部分尽管不在权力结构里面，但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跟权力有关系，亦即是习近平所讲的官商勾结，所以这个在某个程度上对红二代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尤其所谓的政治骗子。政大国关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就认为，在反贪问题上，中共捉边个判边个并非基于民众利益，而是以政治作为衡量标准，政治优先于法律。习近平不断释放出信息，让政治对手不敢妄动，似乎亦都一再透露出对政权的不安。中国大陆著名导演何平去世，终年65岁。其导演的电影共7部，曾经参演过中共红色电影《建党伟业》。1月10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布讣告话，经过同佢屋企人核实，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何平罹患癌症，突发心梗，于凌晨喺北京去世。资料显示，何平1957年10月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是著名电影导演和监制，共执导7部电影，包括著名的《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天地英雄》，还有《川岛芳子》、《日光峡谷》、《麦田》和《回到被爱的每一天》等。何平亦都在电影业担任策划、监制等工作，担任《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电影的监制。另外，在2011年，何平在中共红色电影《建党伟业》当中饰演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讣告发布之后，大陆影视界导演张艺谋、哈文、谢飞、程青松、高群书及演员张译、宁静等发文悼念。好多影迷和网友纷纷表示惋惜，太意外了，太可惜了，咁年轻就走了。亦都有网友质疑何平是不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引起心梗去世。在大陆微博，自称网制网络科技博主的卢晓舟说，这些名人去世到底是不是因为新冠去世的，亦都是语焉不详，这个是对死者不尊重，亦都是对全国老百姓不负责任。如果是因为新冠去世， 就应该老老实实写出嚟，反而可以让大家提高警惕，保护自己。而家咁样含糊不清，避重就轻，欺上瞒下，反而让大家忽视新冠病毒嘅危害，不利于大家嘅自我保护。而家咁样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有咩意义呢？全世界已经知道中国嘅疫情已经躺平共存啦，何必做呢一种掩耳盗铃、让人生厌又丧失公信力嘅事情呢？自去年12月，中共闯住放开管控，导致中国大陆疫情失控，医院同殡仪馆不堪重负，好多专家、教授同名人去世。1月份，中国大陆影视界去世嘅人有1月9号导演陈蝉去世，1月6号编剧黄允去世，1月3号电影导演、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洪元伟去世，1月2号演员杜洪文去世。1月1号，曾经导演红色电影嘅《大决战》《大转折》嘅导演韦廉去世。美国新一届国会众议院礼拜二1月10号以365票对65票正式通过一项决议案，成立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国委员会，应对美中之间嘅棘手挑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这个是新一届国会首次打破党派界线通过的决议案，有 85% 的众议员投票赞成，其中有146名民主党人加入所有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礼拜二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率先发言，他强调中国委员会将会是一个两党合作的委员会，国会将会以同一种声音表达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诸多挑战。麦卡锡表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委员会考虑解决的议题包括将工作从中国带回美国、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农田等，这些议题都是超越政党的。他许诺，中国委员会绝对不会属于哪个党派，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他说，美国将会靠自己来迎接挑战，国会两党需要一起做事，这个才是美国人民所期待的。我希望这个委员会超越哪个党占多数，而且永远不会变成是一个党派委员会。麦卡锡说，这个是我的承诺。他表示，已经和民主党的众议院新领导人沟通这些看法，不允许哪个试图制造党派倾向。上届民主党领导层没让成员加入共和党提议的中国工作组，但在共和党提出成立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之后，已经有民主党议员表态有意加入。麦卡锡说，希望两党当中做实事的议员加入中国委员会，不要那些哗众取宠的人。被提名担任中国委员会主席的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的加拉格尔发言说，我强调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工作，中共不会只对共和党人或者民主党人构成危险，他试图伤害的是所有美国人。他补充说，我们要联合统一应对这种危险。路透社报道，普京亲信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10号说，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不是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冲突，而是俄罗斯和北约组织之间的军事对抗，尤其是和美国和英国。帕特鲁舍夫告诉《证据与事实报》，西方计划继续撕裂俄罗斯，最终将它从世界政治地图当中消灭。苏联间谍出身的帕特鲁舍夫1970年代就认识普京，是普京的强硬派盟友，被视为对普京具有影响力的少数人之一。路透社报道，自普京去年2月24号派军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原本的前超强部队一再被规模较小的乌军智取，而乌军获得美国及其欧洲盟邦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0号誓言充裕军火，他告诉高阶将领，要重振俄军就必须参考在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战事的经验。普京在接见阵亡官兵的母亲之后，2号下令绍伊古提出军队补给现况报告，其中必须包括武器装备的详细状况，以及改善国防部工作的建议。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特别注意空军，将会加强空军整体打击能力，并改进指挥、通讯和训练，改善无人机生产。 此外，俄国国营电视台塔斯社10号报道，俄国已经指派原为中央军区司令嘅一级上将拉宾接任地面部队参谋长。尽管佢旧年10月遭到普京嘅鹰派盟友严厉批评，因为当时俄军被逐出乌克兰东部嘅后勤中枢里曼市。俄军喺11个月嘅战事当中，曾经攻占乌克兰南部同东部大面积地区，但又连连挫败，导致撤退。喺上述职务安排之前，俄军领导人士已经有全面异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国际律师团队日前去信英国政府，要求喺黎智英所涉及嘅国安案开审之前，同英国首相辛伟成紧急会晤，讨论确保黎智英获释嘅潜在途径。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律师团队喺信件当中话，黎智英嘅案件深受关注同具象征意义，希望讨论出确保黎智英获释嘅可行方法。报道指，黎智英长期被视为新法律下嘅头号目标，其国际律师团队先后向两任外交大臣提出会晤嘅请求，但首次会面要求被拒绝，第二次要求亦都无音讯。而喺本月稍早，英国政府同意让团队会晤外交部一名国务大臣卡尔芬加拉格尔御用大律师，喺信函当中强调，针对10月份黎智英被裁定欺诈罪成立嘅判决，美国政府已经谴责，但英国政府并冇就此发布正式声明。黎智英嘅儿子黎崇恩目前流亡台湾，佢对 BBC 表示，自己父亲系一位英国公民，为咗拥护呢一啲我哋视为理所当然，对我哋嚟讲神圣不可侵犯嘅价值观而被关押。黎智英押金已经被收押2年，而且面对多项控罪。佢原本打算聘用英国人权律师 Tim Owen 御用大律师为所涉国安案辩护，但遭到港府反对及提请中共人大释法。人大上个月裁定，香港特首有权禁止外国律师参与国家安全审判，目前仍待作出最终决定。香港法律学者黎恩浩博士认为，黎智英嘅案件系对公平审判同言论自由嘅考验。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